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就是你的工作将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今天是主你的圣灵亲自引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机会得以脱离肉体，能够进入基督，这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让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让主您真的是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但是第28章。我们今天现在讲到一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就是在听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就说你没有。因为体验到我们所讲的有些东西呢，其实就是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当中所实实在在所面临的一些就是心理的路程啊。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如何胜过人性的软弱，虽然我们是从天人的软弱开始讲啊，就天人这种失败的这种无助的这种经历来讲，但是真正的所讲的是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你开始体验到就是对新人有所认识，但是又发现内心里头还有天然的这种软弱和无力感在这当中，说你要去面对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内心的这种软弱的感觉，就是当你面临人生的困境或者是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内心里头有一种真的就是说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办法能够胜过的那种失败感，没有人喜欢那样子光景。但是呢，人一般所做的，而且就是不成功的，就是总是来试图加强这个天然力量。但是我们在这个福音的这个信仰当中所学习到的，这里头真正得胜的，不是在这里头能够加强这个天然的自我。这世界上人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呢是渐渐开始明白他不是要加强这个，虽然这幅图画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在教会里讲了有这么多年我们所讲的所有都是关于怎么样脱离肉体，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这个，但是呢我们在这其中摸索的时候或者是也不是说摸索了，应该让神来，我们寻求来神来带领我们，这就是渐渐明白的接到的是怎么一回事的。我们上次所讲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3章13节开始，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说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他说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是讲你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先有这样一个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这样一个概念，里面的人呢就是在基督里生出来的这个新人，外面的这个人呢就是肉体，就是我们天然人，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到人性的软弱的时候都是讲这一点但是呢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跟基督徒一样感觉到人性的软弱，感觉到肉体所以呢有一个我呢，对吧，回来一点，天然的这个我它已经是定义好了，我们在这世界上出生成长，这个世界就不断的在定义着我，让我们渐渐形成了一个自我的形象，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所以当你我感觉到一切的软弱感，一切的自己的个性的缺点也好优点也好，都在这边呢，都是这个我。但是另外一个确实我们这些真的是领受福音之后才渐渐的建立的，这个说句实话，我们刚开始听福音的时候一点不知道有什么回事，就我们刚开始听恩典的福音，我们只知道说哇恩典这是因信成义这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这不是走律法的道路，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对这个有所认识。但在这当中真正走上去的时候，你发现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好像让很多人以为听恩典的福音 啊，信就你就这么信一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信了，然后上帝就祝福你，好像听上去太容易了。我们自己真正走上去发现，那个真的是要在你我里面塑造一个新的人自我。还有，当然呢，我们一开始所经历的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这个所定义的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你我所感受到的，一开始感受到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所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天然这个我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它是有一个，就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认识，你的这个整个的自我意识，你所感受到的，你所想问题、看问题的眼光等等等等，都是源于这个肉体的生命，源于内心所相信的谎言。所以就是不能够啊，把自己一开始所就是说是理所当然认为是真的东西啊，就把它当作真的，当作是真的东西，否则就等你就是相信肉体里头的感觉是对的，肉体里头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两个啊，是不成比例的，这边非常大，啊，心的这边啊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在这里头，你知道这个天然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必须要，它怎么样建立起来呢？简而言之，就是要证明自己行，证明自己可以。我们都见过这样子的人，就是有的人啊，他做什么事情都得要证明他行。就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总是要把自己要就是要抬高，要干什么？这样的人我们就觉得有点浅薄啊，就是或者有点太张扬了，太张扬了。就是他跟你说话干啥啊？他一定要显出他比你强。我想到以前就是碰到过一个，那时候在公司工作，就是在经济工作的时候，然后也是参加那个校园的一个团契，然后呢就碰到一个博士后，哇，那个博士后就受不了，然后你只要说什么事情，他一定要说一个比你强，就说是你比如说你小孩怎么样，他小孩就一定比你小孩强。我们那个时候曾经说啊，都怎么看那个小说看入迷了，他就一天要看完五本小说才行，就他说什么东西一定要马上就这么表现出来要比你强，这种人跟他打交道真是就受不了。但说句实话，每个人啊内心深处都是这样，只不过有的人更有涵养，有的人这个更有涵养。我证明自己呢，比如说更有涵养的人啊，我证明自己，我不自己去说，我希望别人来说，对吧？然后别人说了，我心里就美滋滋的，这就相对比较涵养。再更有涵养一点的，我把那个美滋滋的那个感觉呢，也把它再压下去一点，把它放得更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吧？每个人都是那样。那换句话说，有的人啊，别人如果稍微把你一说，你就跳起来，大家觉得这个人实在没有涵养，是吧？好，那更有涵养一点人，别人说了，我心里头会隐忍下，要有城府的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每个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证明，而且这个证明自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事情：一个人越想要加强自己啊，这种方式。然后内心里头的这个定罪感是越强。我们就拿亚当夏娃的例子来讲，当这蛇对女人说啊，当然借的同时过后，亚当也相信了这个话说给你。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这之前，他们心里头没有任何一种定罪感，没有任何一种不足感。撒旦就给他们造成了一个说你们神知道善恶，那你们不知道善恶，所以你们不行。但你要知道，当他们听了这个话，建立了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想要通过吃这个善恶之树上的果子能够向神 那之后怎么样？之后他们好像知道善恶了，经历善恶了，他们的羞耻也来了，他们的惧怕也来了，再到后面这个身体的衰残，再到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会加强的，这个东西会加强的。你就是用这种方法，越想要证明自己行，然后只要有机会把这个就是自己撑起来的这个门面，只要这个门面啊一下被打破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打击就是更大。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啊，你越想着证明自己行，其实内心里头的这种定罪感啊，到了时候的时候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强烈。我们前面稍微讲了一下，圣经让我们走的道路是说，当然我们里面的人增强，就是这个新的这个人啊，新的这个人增强，怎么样增强呢？我就不仔细讲了，上次提到了四点。我们需要吃神的话，你如果不吃神的话，你要想强，你一定在强你的肉体，你要在强，你一定在强你的意志力。只有吃神的话哦，那个在里面长大以后生出来的那种信心，你发现了那个跟天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吃是要吃下去哦，就意思说那个话要真信哦。我每星期都在讲到，每星期我们都在查经啊，祷告，其实就围绕这一件事情。你知道，这是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啊。其他教会要有很多活动，让大家在这里觉得这里啊很有爱心，然后很多活动很吸引人，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教会就做一件事，我们教会就是把弟兄姐妹如脱离肉体，从进入基督的里面，这个人成长。但这个话哦，每星期都在讲，目的就是为这一个，每个人都要自己吃下去。你吃多少，你的生命就长到什么地步。另外一个呢，我们一旦吃，我们要学习依靠。当然，其实吃进去就比较容易依靠这一点，但是它也不是纯粹是100%自然，因为我们还有天然的那边，你有可能依靠那边，所以依靠那边如果强的话，你依靠这边就弱。你越听哪边的话，哪边的话对你就越强。还是上次我们说的，上次我们用这段经嘛，两段经，一段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1:27，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在这句话里头，我们看到说，而且我用了各种各样的经文，让大家看到说，这不是一个上帝个别的一个保罗，就不是说，啊，有时候他这样，有时候不这样，他对这个人这样，对那个人不这样，所以呢，就意思说他没有这个原则。我们看了圣经里，这是一个一贯的原则：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就算世上有智慧的，他都说什么呀？得先变成愚拙。所以就意思说，我如果抓住我天然的智慧，抓住我天然的强壮，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啊，真的很难，这是一个律啊。所以呢，一方面啊，我们要里面的人加强，那这些方式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你可以去用的。你如果不断的发现有神的话在你里面的人就会长，然后这面呢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起主导的作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不是我每天做，就说是，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那个状态啊。所以这就是我跟这天里分享说，这种生命的状态，它不是随着我今天的情绪波动的，它一旦你吃到里面，你内里的生命长到什么地步，它是这个状态。所以就算你没有想这个问题，就算你睡觉的时候，你干什么的时候，它还是这个样子。这是个生命的状态，它不是，这不是在讲我们随时随刻的这种头脑上的一个运动。一方面， 里面呢要加强，但另外一方面啊，一定要有个上次讲到的主要点，就是外面的人一定要软弱，而且呢，甚至保罗是这么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这句话以前就我真的我就想，我都想到，这恐怕都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有阵子，那时候在原来教会里不是把星期五晚上分为保罗组和提摩太组嘛，保罗团契和提摩太团契，简单来讲就是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年纪大的都是保罗级别的，哇，那我们的教会是多么自豪啊，年纪小的都是提摩太级别的，好，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在分开聚会嘛，分开聚会有一次呢，我就从保罗团契去了提摩太团契，然后跟其中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当时分享就这句话，这个话啊，那个时候我连福音都没有听过呢，我可以说，但这句话就一直那个时候就让我看到，圣经里头啊是非常不同，没有人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你想想，在。就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的团契，谁希望自己软弱？谁都希望在一个团契里头也好，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也好，学习吧，在自己的学校也好，自己是最强的、最棒的，对吧？说话最有口才、最有风度的，对吧？颜值最高的，等等等等。但是感谢，被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要说那个时候，你想想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有几个人真的可以这么想？恐怕不是吧。就是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我生活当中碰到的难处，让你深深的觉得自己软弱和无力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你是最高兴的时候还是最不高兴的时候？总是最不高兴的时候了。所以他这里所讲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呢这个状态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就你可以有的人看了这句话都从来没想过这话真的在圣经里，我那个时候起码看到圣经是这么说的，对吧？但是你真要进入这个状态，你真这么想，哇，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其实最近我就一直在想这句话，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会发现圣经里头的很多话哦，你如果读一读呢，你就把它可以当做很好听的一个，好像知道吗，大家一个口号嘛，或者是很好听的一个座右铭，是吧？你要切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哇，多么好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这么读，对吧？但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切切保守你心。等你真的想把这些话啊，就有些话你读一读，好，我们再进一步，就好像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现在查经大家有注意到，我们想知道他到底他要讲，他这句话到底是一定要跟我们讲什么？比如说在我们当中啊，你如果想要你对神的话啊有更好的领受，你需要有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啊，你我怎么想不重要，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才重要。你知道有的人没有这个态度的，因为他对神的话的态度是说，神的话当然是100%的对的了，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你就不能说你的是对的，你也不能说我的是错的，这就是变相的啊，变相的，这叫叶公好龙了，对吧？叶公好龙，好像把神的话举得很高，但是从来不会 seriously 来问说神的话到底是在说什么。这就为什么我最近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有时候说完一句话，我先问大家说圣经的根据在哪里， 因为我发现有的人他不这么想问题，就他觉着我比如说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并不是圣经里直接的那个话那一个观点，他觉得那是你在听。我告诉你，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这些点，我从来不会自己就想一个 point， 我一定要在圣经里有足够多的支持。这就为什么说我当时我听完袁卓王的话，我一听跟我所听的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哎，我得好好去看看圣经到底是不是真这么讲的。就是你要形成一个 opinion， 绝对不能说听另外一个人讲，你绝对你听完他讲了以后，你要看看圣经是不是这么讲。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态度的话，起码你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完了以后，他就是这么讲的，你不能说是我们谁的 opinion。 什么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但好，你认识到神的话是这么真的这么说了以后，还有一个哦，这个话怎么样具体在我们身上得以应用，你发现你又不简单了。就搞清楚神的话到底说什么，这就不简单了。因为这个就需要把我们天然的那些理解啊，让星期五晚上我们所讨论的，你看那个逻辑，旧约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这么可怕，既然这么说，我们的逻辑到新约来到神的面前，父爱的天父面前，哎呀，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害怕了。但他的逻辑你要更有敬畏的心，看到没有，他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的。你如果不仔细去看，你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就像星期五晚上另外讨论的那一点关于管教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多少基督徒多少牧师就是这么讲，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但你仔细看一下上下文，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讲那个意思。那我们再更进一步，这句话到底怎么样实行？我们当中有谁现在可以真的当生活当中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很软弱的时候，你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这就是在这里。如果当我想的时候，我就想想自己在这当中所经历的，发现这里头有个坎儿，就是有一个东西过不去的了。因为在这里头他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刚才讲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你会发现哦，让我们感觉软弱这个不难哦，因为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软弱，对吧？这个世界上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对吧？你今天你的身体上可能小小的一个疾病，你就不能够，你说你有信心，你发现它就不是那么容易就走着。我记得那个 Andrew Arm 讲的那个 Nicky Oshinsky， 他不是当时得了病那么多年都那么大了，还得带 diaper 嘛。然后后来 Andrew Arm 给他祷告，然后他就好了。好了之后，他后来，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他讲的见证，讲到后来他都好了嘛。他给神说，他觉得自己怎么回事，怎么以前那么大的那个病都那么好了，现在一个感冒就过不去，就意思靠信心就胜不了。所以让我们觉得软弱的机会太多了，不管你走属灵的这个道路还是在这世界上，足够多的事情。但是呢，要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有个矛盾，有个坎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来想一想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要回答这两个我到底是谁？这两个我到底是谁？我当时就是这样子来讲的，我当然就是看心里头有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每次讲到都是神一定得要给我一个点啊，如果没有一个点，这周绝对是没得讲。有一个点之后，我就沿着这个，然后就去看圣经，把圣经里头的经文呢，你就想起来哪些是支持这个，然后把这个组织一下，就是最终就要把那个点讲。所以这两个我呢，里面的强弱，这不就这两三周的这个点吗？就 这个这个这个，这样我到底是谁？你看我们以前讲过一个纯粹的我的观念，对吧？纯粹的我，大家也都有，就是有人有领受过新人的启示之后，你自己就会有那个纯粹的我的那种感觉，内心里头。然后我们去看圣经里头，我们发现啊，他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不少的地方，他就你可以看出这么一个概念来。这里多出两个我，这两个我是谁？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从这里开始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的荣耀。在这里头就讲的是不是有两个我？前面讲你们已经死了，你们死了，接下来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很明显吧？有两个我的概念吧，对吧？有两个我的概念。然后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个所描写的是不是就是个外面的人，就是个肉体？所以当圣经里说，肉体里头没有良善。然后呢，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这里讲到你们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看这里讲了两个人，对吧？两个人，两个我，对吧？两个人，两个我。所以这个是圣经里头的观念，直接的观念。但在这里你仔细看了一下，他把这个新人呢是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画出这个穿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新人是什么？在他这个比喻里头，新人讲得很清楚喽，是这件衣服。那纯粹的我是什么？纯粹的我就是穿衣服的那个，对吧？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是这么解释的，对吧？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没有，这个我跟新人和旧人，你脱去旧人，你穿上新人，你就变成新人了。但是你把旧人穿上，对吧？但是他这里说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是吧？这个是指属灵的工作，神所做的那一个。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两个我，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两件衣服。纯粹的我在这里可以穿两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定义你是谁。中国人不是说人靠什么？衣装，对不对？人靠衣装，就意思说你今天啊，同样一个人给你穿上这样又整洁又好看的，又把你这个就这样的衣服，哇，这个就给人感觉不一样。但是穿上一个破破烂烂另外一边一种衣服，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在这里头呢，其实他所说的这个我啊，你现在想想，你就明白内心相信的谎言是不是就定义我是谁？我以前很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因为这个大家一听就能够明白。就说一个人啊，他有的事情做得好，有的事情做得不好，所以呢，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喽。你有些事情做得好，有的事情做得不好。但如果父母是属于那种很严格的，然后很苛刻的，他指望用这种鞭策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更加的努力，他就常说：“你看你这么笨，这个事情怎么做不好？”非常严厉。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同班有个同学，我他名字我还记得，叫郑文杰，然后 他考九，一个女生哦，小小个子，考99分，回家要挨打的，妹妹得100分。哎，他爸打起他来，好像拿头在那个暖气上撞哦，你想，可怕不？你就想想，如果父母是这样子的，今天老说你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个事情做不好，怎么样？但从来没有耐心好好按着小孩子他的那一个水准去引导他、教导他、帮助他建立自信心，反而常常在打击他的自信心。有一天他相信了，我真的很笨，他内心相信了，我真的很笨。其实在相信之前那一天和相信之后，他的智力、他的体力都没有区别。区别什么？区别是今天有一句话进到他心里头来了，他相信了，这个定义了他，这个就局限了他从此以后的人生，就叫做穿上了这个衣服。这就是纯粹的我和这个话语，内心所接受的话语定义我们不同，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天然的当中，我们所相信的各种各样的话，从小到大相信的各种各样的话，它就在定义着这个我，定义这个我。你知道这个只是这个我的衣服吗？你知道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然后在旧约的时候啊，就是在旧约时代，因一人犯罪，众人都成为罪，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但是当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可是担当了全人类的罪，结束了旧人，他成就了这个新人。这个意思说，其实他在属灵的这个层面上改变了所有的人。但这个呢，就是预备好了一个衣服，这个衣服叫做基督。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披戴什么，你们都要披戴什么？披戴基督。因为你如果披戴基督，你就是让基督来定义你。当别人看见你穿的外面的这个基督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基督为你的衣服的时候，就叫做基督徒，像基督一样的人，对不对？像基督一样的人。所以只有在新约的时代哦，才有新的这一个义袍。所以当我们现在想到义袍的时候，让我们理解，哇，这个义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它不是简单的一件衣服，它是用来给你重新定义你的一个衣服。你这个纯粹的我啊，这个是好像是个空白一样的，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就一个点，自我意识，这个我，这个我里头什么也没有。我里头什么也没有，就是个很抽象，很纯粹。我为什么用纯粹，就是这意思，它很抽象，不包含任何的东西，但是只要给它穿上基督的衣服，就可以，这就叫做新人了，对不对？这就叫做新人，就是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呢，在这里头啊，他就明白这两个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我是什么？它是衣服，但是这个衣服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这个衣服，只是一般衣服只是用来打这个比方啊，它是用来重新定义你是谁，让你一旦被定义了以后，你的经验、你的经历就随之改变。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负面的例子，一个人他本来没有那种自卑心，但是有一天他真的相信自己不行了，那个自卑的那个话语进到他心里来了，他从此的经历，你会发现他每一件事情哦，不是一件事情哦，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被那句话所规范。这同样当我们内心里头被基督所定义的时候，我们这就叫做活在恩典当中。先解释了这个我到底是谁，那还有这个问题啊，到底里面的人如何刚强，到底外面的人如何软弱，这两个必须要有的哦，不可能两个都强，也不可能两个都弱， 一个强，另外一个弱，一个弱，另外一个就强。所以呢，当我们教会被花这么长的时间讲，其实每个星期不是讲恩，不是讲新人，就是讲肉体，或者讲信心，也就等于讲新人，是吧？或者讲悔改就在讲肉体，反正每一周都是讲的是从侧面来讲，但到底里面的人如何增强，外面的人如何软弱，这句话因为我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感觉还是差一点。但我现在明白，哦，这两个衣服是怎么一回事，他这个衣服跟这个纯粹的我这个穿上衣服，这就叫做，就这才是，如果不考虑我们的身体啊，这就是人。一个叫做天然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不考虑你的身体的话，这就是，就是这个。大家看这幅图啊，在这里，就这两个我啊，现在画的是一样大。看我们所做的啊，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到底怎么样来实施？我先把这个画在一起啊，就把这个画在一起。我刚才说了，让我们感受到软弱感、无力感很容易，你不用听福音你都可以感受到，只不过你不听福音的时候，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很痛苦，然后你就想要去加强这点。今天啊，当我们想要实施这个里面的人增强，外面的人软弱的时候，你发现啊，我们似乎做不到他所说的这一个。如果你自己你在走这条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会发现你要么就在这边，要么就在那边，要么就感觉到软弱。如果你不考虑肉体，你在你那个时候，你心态比如在新人里头的时候，你就没有软弱感，对吧？就我的意思，你自己实际上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不到他所说的这句话，你只能要么是这边，要么是那边。只要碰到这种困难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胜不过，这可以这世界上的工作当中所面临的压力，可以在你身体上你面临一些那个人一些疾病，你发现没有办法。不管大的病还是小的病，你没有那么简单的好像就可以胜过的话，你就会有这种软弱感。你在这个面临属灵的事情，你发现自己天然的那些个性还在那捆绑你的时候，也是有这种软弱感。就这个有太多的机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当然呢，如果在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基督里，能够就那个新人的启示在你里面比较鲜活，或者你能够凭信心进入的时候，不管你在那里头待多久，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软弱感，就没有任何负面的心思，你就可以在这边。但是呢，我们要么就在这边，要么就在那边。这个呢是我相当常见的，所以呢你就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理解，我相信大家的理解，你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你都会有一种感觉，你的感觉这边的我就是拖后腿的那个我，天然的这个这边呢是你很享受，你开始有进步有体验的，你就想要这边强到一个地步，把这边的消灭掉，对吧？但是发现这个信心呢就再往前走，就好像到了瓶颈，你怎么样努力，那个东西还在呢。生活当中和你内心当中都有足够多的事情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软弱感。所以我们很能够体验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软弱了，对吧？我们就体验不了他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就少这么一点，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其实我们还是来想这个软弱感怎么来的。软弱感就是从定罪感来的，因为撒旦的定罪就告诉你没有，你不行，你差劲儿，是吧？你做不到这个，你做不到那个，你看你这里比别人不行，那里比别人不行，就算没别人跟别人比你还是不行，就那种软弱感。软弱感就是定罪感来的，是吧？所以呢， 天然这个人哦，他的软弱感是从定罪感来的，而天然人的特点就是说，我要自我依靠来胜过这个软弱感。亚当夏娃当时不就是吗？撒旦说了那个话，他一旦相信之后，就有一种软弱感了。我不如神，因为我不知道善恶，我不能够分别善恶，这是一种软弱感哦，就是说觉得自己不行。所以呢，他就靠着自己的努力，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此就上钩了，对吧？或者被就套在这里头了。所以呢，这个软弱感啊，是天然生命的一个特性，或者是它的一个本质。所以今天啊，你要想要去胜过它，就不能去加强它，懂了吧？我的意思说，今天所有的人胜过软弱感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想去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去加强这个我。因为我加强了以后，比如说你说我学习不好，我今天努力，我考了全班第一，对吧？以前别人说你不够聪明，你看你在班上成绩不行，哇，我拼命的努力，最后我得了全班第一，叫加强，你看我可以吧，是吧？就是天然人的方法，天然人面对一切的这种软弱感都是用这个方法，这叫做靠自己，这个叫做行律法，对吧？这个叫做被这个定罪感所驱使。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孩子啊，非常有上进心，你就知道啊，孩子非常有上进心是什么？就是非常有律法精神，对吧？但是不是简单的，你不能够简单的说他没有律法精神哦，因为今天他还在肉体里的时候，他这个也没有，那东西就叫做没出息，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对吧？破罐子破摔，肉体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上进心是有问题，没上进心更有问题，都有问题。所以呢，天然人的这种感觉啊，你不知不觉，你本质你就是，你有软弱感觉要加强。所以我的意思说啊，我们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因为是顺着天然人这种叫做直觉，不自觉的想去做事情，就是想要加强这个我的感觉。但是这个我这个时候还跟天然的人连在一起，所以你越想去加强它，你怎么样？你在肉体里头的捆绑，你被肉体绑的就越紧，所以你越想去解决这个内心软弱的问题，你就越软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体验到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内心感觉到软弱，就感觉不到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我们这一个是在肉体的这个范畴内，想用我们所有人都习惯的一种方式去加强这个自我。那在恩典这条道路上是怎么犯这个错误的呢？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在恩典里头神加给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用来怎么样？用来建造这个天然的这个我，是不是啊？就是天然的我，就意思说，你们的感觉还没有脱离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我的时候，这有足够多的成分，你是跟天然的这边绑在一起，这边经历到东西之后，你就想这样让我感觉到好一些了，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叫做加强天然的那个我。这亦是另外一种把新旧想倒在旧皮袋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一种做法，只不过更深的一种做法，是不是？所以呢，你就脱离不了这个，你怎么样都只能经历到说，我软什么时候软弱，内心就软弱了。 什么时候当你开始不去想这边，你能够有新人的启示在内心里头，你会发现就这个时候内心里头是平安，没有那种软弱感。所以呢，你要脱离呢，你会发现啊，要想脱离其实很简单。在讲刚才那种那一段，神说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也好，对不对？无有的也好，对不对？使那些强壮的羞愧，使有智慧的羞愧。他接下来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把他那个谎言 shut up， 你不跳动了啊，在内心深处里不跳动，就是当你开始不去想要加强天然的我，不去想要加强天然的我，而是转眼就单独看耶稣就行了。因为以前想要加强那个我，看了一阵子耶稣，然后得着了一些恩典，然后就来想要让这个天然这个我感觉好一点，想要让他觉得强一点。你只要这么做，这就是星期五晚上我们所讨论的，失去了什么？失了神的恩，重新又在这一点上去走律法的道路。但是当你开始单单依靠神、依靠基督的时候，你就不怕。所以在这里头，耶稣讲过这句话，以前也讲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你同告你的对口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耶稣在这里其实就讲到了怎么样脱离肉体，或者脱离肉体的捆绑。大家以为就我们看福音书，常常把这个福音书就直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真的是犯跟门徒一样的错误。门徒怎么都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讲什么都是在讲属灵的，他们就想，哎呀，那个我们有没有带饼啊？他说要小心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教。哎，我们那个饼，那个发那个饼，那个面教是从谁家借的？或者说，哎，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但那之前是不是我们邻居那个法利赛邻居他们家？我有一次没有那个酵母到他们家去借的呀。我们就去想这些问题，门徒就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是吧？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耶稣在这里讲，绝对不是讲说你今天老别人来告你，你就赶快去跟他和好，在这外头的这事情。耶稣在讲，你有一个控告你的对头撒旦，你怎么跟他和稀？撒旦定罪你，怎么跟他和稀？接受他的定罪。他说啊，他把你送给审判官，这是律法哦。审判官交付衙役，对吧？罪的诠释乃是律法。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我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做错了，你其他都做对了，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做错了，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曾经进入过你的心内心里头，你都出不来的，就这么绝对。所以他所讲的意思和系就是承认你的，承认你他对你的控告，这个就简单了。你觉得这东西是不是他这一句话里头还没有讲那么清楚？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这讲基督的吧，旧约对基督的预言。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者翻译为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 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在这里他受欺压和审判，就意思说他没有犯过这些罪，但是把这些罪这些控告都加在他的身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接受。主耶稣都是这么做的，他让我们要这么做哦。再来看《格林多后书》13:3，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底下我这用两个颜色，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主耶稣就是走这条道路哦，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这边天然的生命，你要知道主耶稣那个天然的生命啊，没有受过罪的污染，他取了一个身体仿佛最深的形状。但是当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样结束那一个肉体的生命，天然的那个生命？他那个肉体生命可比我们强多了，没有被玷污过。但是那个肉体生命他不结束，就没有复活的基督了，就没有一个与神真正同等的人叫做基督出现。因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什么呀？道空了自己。只有当他上了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以后，他才跟神有创世以前原来就有的那一个荣耀。他前面把这个东西放掉了，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放掉了。然后底下说什么？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意思就是说，你要像他一样，当撒旦来定罪的时候，你就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这里头，他就是他告诉我们的答案在这里头。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他说到底啊，就是什么？就是说啊。这边的软弱感冒，你要想解决，不是去加强它，你越想要加强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用天然的方式也好，甚至你想用信心的方式也好，全部都是徒然的。你要让这边要接受自己的软弱，接受自己的软弱，坦然面对自己的软弱，才可能经历到后面所说的这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43讲到说，所重的是羞辱的，他讲到所重就是让他去死，复活的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的。其实在保罗在这里头，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重下去了，我救的那个就是让他死了，让他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十字架对他的定罪。所以你说我软弱吗？没有关系，就是软弱，比你说的还要软弱。所以他可以说我在罪人当中来罪魁。所以看没有，在这里头关键点就在这里了，关键点就在这里头了。你想要对付内心的软弱感，居然是不去抵挡它，不去改变它，相反接受它。撒旦要定罪吗？你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看你要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把这两边分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分得不清楚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大家都，如果你走这条道路，你就知道什么感觉，你就觉着哎，神不是要让我们 fight 吗？是吧？那在这个时候他 fight 神又不帮忙，然后又胜不过，是吧？fight 在心的那边哦，还在心的那边 fight 什么东西？ fight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是站在信心里抵挡他。在彼得前书所讲的是，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们去看那英文翻译的更清楚，你们在信心里头坚固的抵挡他，就是不要出来，停留在那里头。所以呢，我们当你没有分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去 fight， 你要去抵挡，为啥总失败？就是因为在肉体里头想要加强这个天然的我。但如果你把这个分清楚了以后，其实分清楚就是说，要想分清楚先要让他死。 不死这个东西就在起作用，是吧？不死这个东西就在起作用。所以保罗，就你明白这个，你再去看圣经里头的一些话，你会发现你又看出一些新的意思来。罗马书第七章八节，他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其实我们里面撒旦那个控告感也好，肉体生命里头的那个罪也好，本来都被基督打死了，本来都被基督真的是把他们那个彻底打败了。”是我们让他们死而复活，是我们给他那个提供那个，你知道吗？人死了以后那个管子呀，什么那个营养液啊，什么是我们给他供着，让他可以得以存活。但是他之所以他可以，好像把全世界的人，把基督徒很大的程度都可以掌握在他的手里，大概就是用的天然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倾向。你就想要加强自己天然那个我，但是天然那个我呢，是撒旦的定罪感已经附在其中的。你越使劲，你就把你的身，你就越给他力量，你就越给撒旦那边力量，越给罪那个力量。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开始明白脱离那个了，然后过后呢，你又开始靠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其实用自己的方法啊。这还不止我说的，就是大家简单说用自己的方法，是在天然的这个倾向之下，天然的这种想要加强内心自我的那种倾向之下，你做的任何的事情，所想的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举动，这都叫做用天然的方法哦，全都叫做用天然的方法。这包括读经哦，包括祷告哦。只要是在这天然的这个状态下，就试图加强这个思维。就在这里头啊，它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你我分析啊，这些经文其实都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来分清楚它呢？你会发现，天然的这边啊，天然的这边，它一定要怎么样来讲？他一定要去努力，然后呢，他的视野当中，他考虑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要做什么是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自己，我要做到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这就是我画的那棵肉体那棵树的那个特点了，它不是自我依靠吗？所以你只要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会发现你基本上都在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样。然后神呢，那叫做 afterthought， 哦，关注完这个，然后神就怎么样，就叫做律法，要靠自己，是吧？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呢，既然看到的是自己，那就是缺乏感，怎么就没有办法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做成呢？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这么简单。就算我们现在啊，对于灵魂体各方面有所认识之后，可以把里头的原理讲清楚一点，我告诉你，真要让你我去做的时候啊，你就做不到。我那次我跟 Kenny 分享，我就说好，那我是近视眼嘛，是近视眼，先来讲讲其他的。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对吧？就是说，当你想到这个靠信心胜过的时候啊，你说我们在这里头领受了这么长时间信心，你如果今天想要去把它这个问题直接解决啊，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调动你所有对信心的理解。你想想，我是好人，我是新人，或者什么之类，你可以去试嘛，你可以去试。我没有试过，我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这么解决的，但你可以去试，你去适应，你把你所有对于信心的认识的理解，你加在一起，调整自己的思想，然后试图在那里进入信心的状态，然后你再问一下我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说因为我想得医治， 那信心告诉你已经得医治，你在这干啥呀你、啊、你在这努力什么呀？不是已经得医治，你做这些事情干啥？这意思说你看啊，这个天然的这个他所说这个信心啊，我跟你说，告诉你老实讲，对天然的头脑是一个 torture， 是个折磨，就你怎么样调整都不是他所说那个状态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还在天然这边做，我刚刚说了，你主要关心的就是自己做什么，另外一个自己做什么可以达到什么，这就是天然的想法。你我的心思，天然的心思，一般的心思，就是不能够逃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要你离开肉体是你感受如何，你心里的感受如何。我们在过去常常讲让我们脱离肉体，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啊，这些弟兄姐妹有没有听烦了，我相信有人是听烦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听烦了。因为这常常在讲啊，因为直播讲的越就是那个面越来越广呀，或者是程度越来越深，都常常在讲，总来就讲，讲来讲去就是这个点。如果你听的过程当中啊，你觉着这个东西太烦了，或者说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吧，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真的是还没有听懂啊。什么时候就听懂了？就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你什么样的心态就叫做听懂了？听懂了以后就突然发现，感谢主，原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不需要去这么努力，我不需要靠自己去成就那些，就连脱离肉体，感谢主，我不需要自己要脱离肉体。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在试图自己脱离肉体，那还是在肉体里头。听懂了就是突然意识到，哇，这么轻松的，原来神没有让我去达到他所说的，我自己要靠自己去达到任何一个他所说的任何的东西，包括信心，包括一切的诫命，没有要求，是他要求你就是达到，他是通过基督来达到的。你要进入这个状态之后，你我就离信心不远，是不是？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感觉，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错，你来相信你神可以让你称义啊，这不算信心，这不算信心，因为你的信心还是有很多是对自我的信心，觉得上帝 justify 我这样的人还行啊。但是 justify 那样子那么差劲的人，就白白称义了，什么也没做就白白称义了，你就信不了了。这叫信心吗？信心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神就是 justify 软弱的人，神就是 justify 自己认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好的，这才叫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对不对？所以在义这件事情上，你就突然发现了，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凭着肉体，凭着天然的人，神向我要什么吗？不要了。哎呀，太轻松了，太轻松了！感谢主，原来神的意是这么给我的，这叫做因信。但是如果你还在靠自己去建立任何的意，我说靠自己，就说你只要看一看，你做你考虑问题的方法，就是说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做了以后就怎么样，要搞乱，靠自己的肉体在撑。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九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中文翻译成信心小， 真的是 unbelief， 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你知道当我们在听这个恩典本乎恩经的信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啊，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觉得非常兴奋的事情，发现哇，原来信心真的能够成就神迹。以前只是看过圣经，对不对？或者有时候听别人这么讲，但自己就发现就很难经历到，然后自己开始经历到一点之后，我们就想要怎么样，我们就想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然后每一次祷告时就好像我这次信心够不够，对吧？然后我的信心要到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对不对？就要想要加强自己信心。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没有被加强，哎，信心变弱了。所以你常常要关注自己的信心怎么样。一开始真的是那样子，所经历到的事情绝对是瞎猫碰着死老鼠，就是说自己当时没有去想自己信心怎么样的时候，就听到福音，然后心里somehow就在某种情况进到某种状态，然后给别人祷告，哇，真的可以。等你后来净想着自己信心的时候的时候，你发现越来越不行。就是这里的道理，他说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然后在圣经里其他就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你若心里不疑惑。然后呢，我们基督徒看了这个，这还是在对信心有所抱着希望的，一般人都根本都不去试了。对这个抱着还有希望的，就试图去让自己心里不疑惑，试图让自己心里不疑惑。那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告诉我们，你达不到的，你我达不到的，你我做不到他所说的这个信心的。你可以怎么试图去不疑惑，你去对着那座山说，不要说对着那座山说，你在家里说拿一个椅子操练吧，你就对他说，你就试图去相信，说我让你挪开，你心里让他不疑惑，你心里不疑惑，你试试，如果去试你一定疑惑。这个天人凭眼见的天人的本性就是达不到这个的，他就是做不到不疑惑。什么时候有可能要进入到这种信心啊？必须要承认天人不行， give up， 根本不去试图去做什么事情来。我说试图做什么，就是自己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思想，而是彻底承认这个信心啊，只有基督有，只有基督有的。要想认识基督的这个信心啊，首先认识自己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信心，所以这也应该是带来一种轻松感，就对了。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去，你这个努力建立不起来，对吧？你建立不起来。我不是在讲我们不追求、不渴慕、不读经、不祷告、不什么不什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来加强天然的那个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想在肉体里建立信心。你去读圣经，这些神要圣灵要告诉你，通过圣经告诉你的是肉体里达不到，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要读圣经，要去听到，要去祷告，但是要知道圣经里它最终的这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要走到欲望道路上。然后丹英刚才不是信心吗？信心上你应该就是放松，神不需要你我自己建立信心。盼望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加拿大伯拉罕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就有指望。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就心里绝望，对不对？就灰心失望。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这个绝对是有限的。你不要自己试图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积极的状态，然后我就把这个当作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没有指望。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就到了尽头，你不会在自己努力要保持我自己的这种积极的状态，那个叫做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在做这个加强天然的周期的工作，就放弃了。神，我也做不到这个， 我也没有这个指望，我做不到这个指望，我不可能自己就会兴旺爱这件事情，只有你告诉我，只有你教导我，我才有可能。我说在我对盼望有所有一点启示之后，发现真的内心里啊，不管再怎么你就天然的头脑在那里灰心，我就会发现内心里就有一个东西，它就是很积极，根本不需要我去给他力量，而是我靠近他的时候他就给我力量。天然的头脑还是会灰心的。在爱上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你相信不相信天然啊，就我们天然这个自我，你爱不了神的，你再怎么你都爱不了神的。你怎么样爱神，你会发现背后都有着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对吧？他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会对他有点爱。但是这个爱是基于什么？这个爱是基于自我，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自然就不可能对他好，对不对？这天人的特点，天人就逃脱不了这个，天人逃脱不了这个。所以趁早承认啊，我就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到有一次愿意不是那个看一个异象嘛，然后那个异象不是在寻求那个爱的那个启示，然后后来有个分针嘛，是吧？分针，然后上面有个应该纸吧，分针往向那个，然后上面挂了个纸，那个纸上面是个空白，当然不光是有这个空白，还有其他几处的空白，那个意思。后来我就想这个什么意思呢？我就想，我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内心里想要追求神干什么，还是对神有些爱的嘛，对吧？还是对神有些爱，要不然也不可能这样子，20多年一直想要跟神有更亲近的关系等等等等。但是我想了一阵子，我就可以明白说，这里头所有我自己的感情啊，对神的这个感情啊，全都是基于，我觉得就像那个分针一样，神可以。我觉得通过神可以让我的人生也好，生命也好，能够更高，就是有好处。简单来讲，所以呢，对他所有的爱，我自己这边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圣经里所说的那个爱哦，绝对一丝都没有自己。你想怎么可能？圣经里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主耶稣爱神，就他顺从了上帝，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知道吗？圣经里头、旧约里头对着人的每一个诫命、每一个旨意、每一点都达到了。然后神说还有一个，把你所有的功劳都不算在你身上，所有别人做的一切的坏事全算到你身上，就差这一点。这叫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在这种情况下是爱神的。你有吗？我有吗？没有人有的。不要说让你受这么大委屈，受一点点委屈，你觉得我已经很追求神了，但是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你心里就有怨气了。所以呢，没有这个爱的。不是不是的，这爱是有神有，他给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呢，这个事情啊，这个信息带来的就是对我们应该是，如果能够带来一个轻松感啊，就听对了，就说啊，感谢主，感谢主，神没有向我们有任何在自己这边的要求，神的要求就是你承认自己不行，接受这个定罪，然后圣灵可以教导你我单单的来依靠耶稣基督。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真正恩典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因着这个福音可以夸自己的软弱，因着这个福音可以夸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义，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没有爱，什么也没有。但是呢，却可以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可以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他什么都有，而他所有的就是白白给我们的。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